大家好，意思我是余正。OK， 那大家如果有听上一集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啊，我这一集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啊？就是我在上礼拜的时候去到香港参与这个香港阿巴所跟他们的这个香港艺术周啦，那是非常非常累的三天的行程。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香港这一个城市的感受啦，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个感受啊，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老实说啊，我去香港能少待就少待，因为我觉得香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都市，但是人很多，然后楼也很高，然后整个环境啊，我觉得也是相对杂乱一点啊。就是跟新加坡比，他们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大的一个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但是我觉得这个新加坡它就是算是干净版的香港。就比起来，我个人会相对的比较喜欢新加坡这个地方，但是新加坡就非常非常的远嘛，你坐飞机要5个小时，但是香港它其实离我们大概也就飞机飞个1个多小时、2个小时，其实就很快就到了。那以我目前在这个圈子里面所生根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其实我是非常有一个理由跟非常有一个算是需求常去香港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不喜欢去香港，就完全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导向啊，就真的就是我对于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于香港这个地方的那个兴趣真的也没有到很大，而且香港真的也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啊。就是讲真的，他很多，比方他要去跳岛啊，或者是他要去这个出海，甚至他要去爬山，这些其实在台湾我们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嘛，那何必要到香港去做？然后他的那个开销又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真的比较起来，我觉得香港，你要在香港生活的人，他的那个生活的品质啊，跟那个压力，真的是我觉得比我们台湾来说是大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压力不单纯只是经济上面的压力嘛，因为毕竟你香港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国际型的大都市，然后它的腹地就这么的小所以你真的要在这个地方生存。在这个地方生活，你的很多东西你就是会被压缩嘛，那你被压缩，你要怎么把它扩大？你就只能用你的这个生活成本跟你的金钱努力的去把它扩大。也就是说，你在香港你要住到比较好的房子，或者你要住到比较舒适的房子，你那个坪数要比较大，或者是你要住到有庭院，然后住到一个 villa， 住到一个别墅的话你就是会比其他国家或者比其他城市那个成本来大上许多。要不然你平常你在香港的一个正常人，或是一个你收入还不错的上班族或是高管，你住的地方大概也就跟我们台湾平常住的地方，就是一般人住的地方是差不多的。那也就是这样啊，你要在香港获得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啊，那你要付出的成本就是得比其他的城市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要大非常的多。那不过我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个印象真的也没有到差成那么差啦，我只是觉得它对于一个生活的一个城市，因为我是比较偏向比较在生活比较在一个chill的地方嘛。那像比方说我现在是台北跟林口两边住啊，我自己就是本身就是比较喜欢住在林口这个地方，因为不止它可能是我的家乡嘛，因为毕竟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一个乡下地方嘛，也比较空旷。以前林口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山上的小孩这样子，就是很乡下很偏乡的一个地方啦，那没有捷运没有这个火车经过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当然变成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城镇啊，可是它也是比较有规划的一个城镇，那街道也比较大条，那生活起来也比较舒服，跟我住在台北市住起来的话，我还是喜欢林口这个地方啦。那当然不是说比较哪一个地方比较好，而是说哪一个地方比较适合我。那我会感觉到说台北市没有那么适合我，那香港就更不可能会去适合我的。但是呢，香港大概除了这一个生活成本跟生活品质之外，它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啦。就比方说，它东西真的是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啦，尤其每次去香港真的就要喝它的各种煲汤嘛，就是你一定要去喝了它的汤啦，不管天气有多热，它那个煲汤，香港的那个各家店的煲汤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们在煮汤这一块真的是很厉害啊。然后他们的很多东西其实粤菜嘛，港式粤菜真的都是非常的好吃啊，只是说你每次去吃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个 看起来是平价小吃啊，但是它的那个价格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台湾人来说真的是不平价的，因为真的就是足足你要乘以那个港币的那个四倍哦，花下去真的是还挺痛的。或者是你去搭 Uber 去搭计程车的时候，哇，那个撇下去真的也是还挺痛的、啊、那我们用吃饮食这一块去看香港的高消费去比较，比方说欧洲瑞士这个地方好了，我觉得香港它就是其实你愿意去花到这个钱，其实你就是吃得到好吃的。但是你在瑞士这个地方哦，你在欧洲像这种高消费的一个城市里面你就算你愿意花到那个钱，你花到那个钱你也不一定可以换来好吃的东西，换来同一个品质该有的那个价值的那个美味啦。我觉得这是至少香港它在饮食这一块，我觉得它的那个给的回馈还是相当好的。距离我上一次来香港的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是参与这个拍卖了。那时候参与拍卖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 COVID 之后了嘛。那在疫情之后，其实在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香港已经萧条蛮多了，就是跟疫情之前比的话啦。那这时候这一次再去到香港，我觉得又比上一次更惨，就有点像我去这个去年去这个上海的时候的那个状况，是不是还蛮像的？就是你去那种名店或是名餐厅，就是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大部分就是有一些比较排队美食，它还是得排。但是我觉得以餐厅的部分，就是你坐下来，然后它环境还是还不错的那些餐厅来说的话，就是单价稍微高一点的餐厅来看的话。就是以前那种星级餐厅或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那种的餐厅，大部分都你都一定要定位嘛或者是你都一定要提前去排队之类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你在香港要吃到这些餐厅都是还挺轻松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跟上海很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欧美人是在 COVID 之后在留在这个香港的人欧美人其实也是少非常非常的多啦。就是我不知道有蛮大的感受，就是 COVID 之前我去香港，我都觉得说在香港他们主要的这个沟通方式大部分都是粤语跟英文，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中文跟粤语。然后明显在街上去来香港旅游的这些游客啦，看起来大部分的也都是以亚洲面孔为主啦或者是他们中国人就是从他们中国过来香港来旅游的也都是还蛮多的。那现在香港去到这个深圳嘛他们其实还蛮近的，就是你那个搭个地铁还是开个车好像就会到了吧。那他们香港就很多人他们都会说，就是他们现在都会变成说他们直接去要约吃饭，就是周末要约吃饭的话他们会约去深圳吃饭，因为在深圳的消费跟在香港消费那个是差非常非常多，所以他们不如去拉到深圳去约吃饭吃个餐厅，那个消费比起来是比较亲民的啦。那在以前的时候他们去深圳可能还是要过海关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现在就是你车子一开就过去了，其实差不多听说是40分钟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果不塞车的话啦，所以就差不多是台北到可能桃园新竹的距离吧，就差不多是这种距离，或是苗栗的距离差不多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体感非常明显的就是香港有比我上次去一年多前去的时候再更萧条还蛮多的啦。然后我问本地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也是很明显他们有感受到啦。然后尤其是我在一年多前也有去跟他打招呼跟吃饭的朋友，也去跟他聊一下，他也很明显跟我说其实跟你们上次来香港又往下走非常非常多了，在这个经济上面这一块，然后现场的这些实体消费其实也都是相对差的。不当然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啦，就是它终究还是香港嘛，那它终究还是有它这个大城市跟它已经深厚这么国际化的一个都市这么多年的情况下，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基本的经济在消费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比大部分的城市来的要好非常非常多可是我觉得是跟之前的香港比，跟我们以前记忆中的这些香港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的，尤其他们本地生活在香港的这些本地人他们自己的这些感受一定是比我们更深非常的多。然后在这里推荐一下 M+ 16楼的餐厅，就是 M+ 这一间美术馆嘛，它是一间美术馆，然后它在16楼有一间我觉得很屌的一间餐厅啦，它叫Sea View 华，就是 C 然后在一个那个景观的那个 View 然后在一个中文字的华， 还蛮绕口的一个名字啊。我在取名字的时候，就是取这么难记或是那么难绕口的一个名字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一间餐厅是还挺高档的，然后它的 view 也是非常好，在M Plus， 当然它的 location 就是在九龙嘛，你在 M Plus 或是在故宫这一块，它九龙就是比较难到达。但是如果你去 M Plus 或者是去香港故宫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去这一间餐厅走走吃吃啊。那我觉得这一间餐厅很屌，就是他老板啊，他特别去这个拍卖买下了张大千的一幅字，叫做《大千宴》。就是张大千他基本上是著名的画家，但是他还有一个这个身份，就是著名的美食家。他完全算是被这个画画耽误，被画那个绘画耽误的一个美食家啦。那他还蛮厉害的。其实《大千宴》不止一张，那这一位老板啊，香港这一位老板，他买的大千宴是比较，他的那个菜的那个道数是相对少一点的啊。就是我记得大千宴它其实有分那种大的大千宴跟小的大千宴啊。那我可是留在市场上的是相对少一点的，就是也其实没有那么的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也非常的有眼光，他要开一间餐厅，他就是买一张大千宴的书法，而且是真迹哦。他就是去拍卖买了这幅真迹之后，挂在他们的餐厅里面。那据说啦，他在四月中之后就会推出这个大千宴的菜单，就是照着他就是这一幅字这一幅这个书法上面的这个菜色去制作这一个应该说去复刻大千宴张大千他开出来的这个菜单跟菜色啦。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到时候如果你有去香港的话刚好有去逛到 M Plus 跟故宫的话，就不妨去这个 M Plus M 加美术馆去他们的16楼去预定这间餐厅 Sea View 华然后去吃他们的大千宴，我觉得还挺酷的啦。就是去享受一下当年这一位非常伟大非常知名的画家他的这个开出来的菜单这个老饕客开出来的菜单。我相信这个张大千在美感上面美术上面这么有这个该怎么说这么有 sense 的情况下，他吃的东西应该也是都非常非常的有 sense 啦。然后呢，目前他们香港故宫在展的一个特展一样是跟那个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珍藏展所一起举办的叫做从 Botticelli 到梵谷啦。其实基本上他这一批作品就跟未来会在我们台湾奇美博物馆所展览的这个从拉斐尔到梵谷这个算是这一档展览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都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珍藏。那其实他这一档展览在去年我去到这个上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看过了。那我真的也不知道说这一档展览他是会再来到这个台湾做展览的。就是我原本还在发愁说这一次在奇美做展览，然后在第一次台湾有这么盛大的一个美术展览那好像很难抢票，然后也懒得去抢票，然后也怕说买不到票这样子。但其实殊不知就是后来去香港之后才发现，我操他妈我早就已经在上海都已经看过了。所以这一次在奇美博物馆的这个从拉斐尔到梵谷这一档展览呢我只要有买到票的话还是会去现场支持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奇美他们愿意去举办这个展览真的是非常佛心那这个你票还是要去买一下，就是还是要得支持一下我在我们台湾举办的这些展览嘛。因为毕竟这些艺术单位你要去引进这一个这么世界级的展览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或是金钱嘛。那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要给予支持然后一张票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是花下去去回馈他们一下或是帮助他们一下让他们更有余力或是其实你要说资金嘛，其实这一点钱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多少，但是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嘛。那大家如果更愿意去买票更愿意去看展的话，那我相信只要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展览单位或是美术馆，他们就更愿意去引进这些世界等级的美术馆，或是更愿意的去提升他们的展览品质好了，那接下来进入正题，就是我在这一次去参与这个香港阿巴手这一个年度盛会的一个算是心得感想吧。其实他阿巴索是在从26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在26号就有一个已经预约好的饭局然后再加上其实我没有在想要在香港待那么多天， 所以啊，我就27号才去到香港，傍晚啊，基本上快晚上了才到了这个香港，所以我是到了28号上午我才去踏进了阿巴索的一个展馆啦。那毕竟是亚洲最知名跟最盛大的一个艺术博览会嘛，所以他们在这个品质上面啊，真的也是啊管理的比较好。所以在28号上午的时候，我觉得进去基本上它的那个细节啊，然后展览品质啊，基本上都是顶尖的啊。你必须说这就是啊顶尖的这个国际啊博览会品牌该有的一个样子。不过还是必须说啦，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啊，跟其他的这个艺术博览会你要做出很大的区隔吗？我觉得还是没有，就是一样关在一个大白色盒子里面去逛展而已。不过当然啦，你能进去阿巴索里面的这些画廊啊，跟艺术家就还是比较不同嘛，他可能就是比较世界顶级的画廊，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经过这个阿巴索他们挑选过啊，他们愿意让他来参展的这些画廊啦，所以基本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品质啊，这个你就无法否认啊，只是说就是我觉得在视觉上面然后跟观展上面啊，我觉得就是很难去做出区隔啊，能做出区隔大概就是在画廊端上面啊。那这一次参展的画廊我记得大概有个260多家还是270家左右吧，我有点忘了，是非常非常多家的一个程度啊。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在台湾比方说阿台北还是这个台北当代，他们基本上的这个画廊数大概也是90几家然后到100多家而已，可是在这个阿巴索啊，基本上就是一倍以上的这个量体啦，所以逛起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累。然后我有发现这次台湾参展的画廊好像有变多啦，像是什么耿画廊啊、亚洲艺术中心啊，或者是尊彩啊，尊彩，还有这个雅纪，雅纪画廊，或是 PTT 画廊，八大，我记得他们叫八大吧。那反正就是这些画廊好像有变多啦，就是在这个之前逛阿巴索的时候跟现在比的话，我觉得好像有差。那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以台湾的画廊，然后我看他们其实带蛮多台湾的艺术家过去啊，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还蛮好的事情啊。而且你像这些画廊愿意带台湾的艺术家过去，其实还蛮明显，就是阿巴索它的展位费是很贵很贵的，然后你带这些在市场上其实流动性没那么高，然后其实市场接受度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些艺术家去做展览跟销售的话，其实那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啦。那我觉得这些画廊那么愿意的去推广台湾艺术家，把台湾的艺术家带出去做展览跟销售推广给这些世界级的客人，因为你毕竟在这个香港还是比较国际嘛，所以他的客人大部分也都是比较偏向国际类型的客人啊。那我个人认为这些画廊是必须要非常有勇气跟实力的。我刚刚好像忘记还有讲到一间索卡画廊啊，他们也是台湾非常大型的画廊，那他们这次也有参与到这个阿巴索啊，听说销售也是不错。然后逛展的部分 VIP Day 跟一般公众 Day 其实我都有去，那 VIP Day 其实逛起来就是相对舒服一点，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在 VIP Day 的那个管制是还蛮严格的，就是比其他博览会跟他们之前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是严格非常的多。然后在公众 Day 的话，的确那个人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我就觉得说啦，就是这些愿意来逛 Hong Kong Abaso 的这些人还蛮有钱啊，就是消费力还蛮惊人，因为毕竟他一张票，你不是说你进去买东西你就要花钱，你光买那一张票就台币好像3-4千块了吧，欸，很贵，一张票3-4千块，他是可以看演唱会等级的一个票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门票啦。所以啊，上一集我虽然说这个目前艺术博览会在亚洲啦看起来是蛮红海的嘛，就是各家各大品牌其实都已经要来争夺亚洲这一块大饼了，但是毕竟阿巴索它目前都还是全球艺术博览会最大的一个品牌基本上是跟目前最大应该就两个，阿巴索跟 Freeze 嘛，那阿巴索应该是比 Freeze 再老牌一点点，所以它的聚客能力跟它的品牌效应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的确他这阿巴索航抗啊，在这个亚洲地区也是生根的非常非常多年啊，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聚客效应，有这样子的这个实力啊，还是其他品牌无可比拟的啦。但是他最终会不会反映到他们的这个销售状况上面，我觉得啦，这个就是我们不得而知啦。但是听起来我目前这样打听一轮下来，大家都还是偏向比较悲观的这个情形跟悲观的这个分析啦，就是大家都还是觉得说啊，这一次的确就是全球在这个艺术品消费市场上面啊，都还是相对弱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跟我们本来的这个市场预期本来就差不多啦，因为毕竟这个艺术市场看起来就是全球的这个消费性市场，然后加上中国还有香港这边的消费性市场都还是相对弱的啊，所以你要在这个艺术品市场上面啊，这个回归到以前的这个22啊，或是21年，或者是 COVID 之前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当然，目前以我们来看，这个股票市场或是金融市场是有回来的嘛，而且大家啊过得还挺滋润的啊。但是在这个艺术市场这一块，通常都是要玩个啊半年、一年啊，甚至在更久的时间呐。因为毕竟艺术这种东西它真的就不是像我们平常要吃饭，我们平常要穿衣服嘛，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最末端的一个奢侈品，一个消费品的市场，它真的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有了，然后你再去买艺术品的这种感觉啦，就是它算是最上游的一个层次啦，最上游的一个消费品跟最上游的一个这个奢侈品的层次，所以在经济上面的反应看来它就是比较容易啊慢个很多拍。好，那在整个逛展新得下来，就是我最有印象的一个应该就是我应该有在这个 FB 上面有先打过一篇文章，我觉得那个艺术家真的还挺好笑的，就是他被圈起来，就是我就那时候就逛一逛，就看到一大堆人在那边排队拍照嘛，然后大家好像又排队进去给这个艺术家画画。那他很好玩，他就艺术家坐在一个桌子前面，然后就是那排队的人就是一个接一个去给他看，那艺术家就会抬头叮一下，就是下一位嘛。那下一位站到他面前的时候，艺术家会抬头看一下那一个人，然后就开始画，就感觉是要画那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最后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很抽象，就是有时候他可能画一对奶子，而有时候又画一根屌，而有时候你又不知道画什么，就是。他比方说遇到男生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遇到男生就画一根屌，然后女生他也画一根屌，或者是 有些女生他就画一对奶子给他之类的，就是还挺好玩的，就是他这个有点像是行为艺术嘛，或者有点像是你该怎么说怎么去定义啦，然后就很好玩。但是我有看到小女孩去排队啦，然后这位艺术家他好像就有说了一点，他就没有去画一根屌或者是画一对奶子给那个小女孩这个就是如果画出去的话，那应该会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风险。不过反正我就是在那里看了大概五分钟左右吧，然后他大概一张画大概一分钟就画好了，然后我至少有看到他画了五根屌出去啊，就真的是还蛮酷的一位艺术家。然后他旁边也放了一坨屎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他那是用什么做成，但是软软，然后他造型就是一坨屎，然后他那坨屎就是放他的那个麦克笔的地方，就是他平常如果没有要画画的话，就是把那一根麦克笔插在那一坨屎上面，就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家跟一个行为艺术家。然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一位艺术家到底叫什么名字就很奇怪，然后也很奇特的一个算是邂逅吧，所以我就对他这一位艺术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了。总结来说啊，我觉得这一次阿巴索就是逛起来呢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在这几年真的就是已经腻了啦，就是对于逛这些艺术博览会，当然不是说这些艺术博览会不好，而是说真的就是艺术博览会已经多到会让你去审美疲劳了，而不是说对于这些作品的审美疲劳，是你参加这些艺术博览会，然后都是在一样的类似的场地里面去逛这些艺术博览会，就是没有其他新的花样的话，你就会觉得 哦，也是这样逛过去这样子。然后当然如果你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或是 focus 在自己某些喜欢的艺术家的情况之下，你有看到，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对于艺术博览会，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大同小异了。那其实很多地区型的艺术博览会他们的品质跟一些细节也慢慢的已经跟上阿巴索这些程度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些老牌的，然后把自己画在相对顶尖画在高层次的一些艺术博览会，就是慢慢的你可能会失去那个优势，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该去注意什么细节，该去了解到我展板要怎么做，我灯要怎么打，或是我的一些流程要怎么做我在买票发票然后进场的那些出场的那些进退应对还有一些措施我该怎么去做啦。我觉得这些慢慢的很多地区型的这个艺术博览会，比较小型艺术博览会也都会去取经嘛。那你取经到最后你也是得越做越好这样子啦。所以我会认为这些国际级的大品牌的艺术博览会，其实慢慢的他们接触到的这些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强了。那当然我们也会期许这些艺术博览会可以搞点新花样嘛，就是因为毕竟都已经逛的有一点深了，就是逛的有一点都觉得差不多的就这样不就这样而已，就是去逛逛完而已，然后有看到喜欢的作品就去拍拍照或者是真的有闲钱就去买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啦。那就是当然也会期许说未来有一天这些艺术博览会可以搞一些新花招之类的，就是进去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风格，或是你在展览上面整个主视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这几年目前还没有看到一间艺术博览会是这样子下去做的那也有可能是我艺术博览会走的不够多就是有可能就是我是井底之蛙，可能只在这些艺术博览会之间走动而已，这是也有可能。那大家如果有去看到比较特别的艺术博览会，就是有别于传统我们这种关在白色大盒子里面的这些艺术博览会，就是大家如果有去看到一些比较另类的艺术博览会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我啦。那就交流一下嘛，就是我觉得我能逛的大概也就是这些啦。那未来我能不能再去逛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奇特一些艺术博览会，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啦。那可是在这几年我会认为说，就是最近逛的这几年逛的这些艺术博览会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真的有点累了。那还是一样，我还是跟年初一样，我会说这对于这些艺术博览会，就是在未来啊，所以就是这近一年两年，我应该是能少去逛就则少去逛啊，因为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你必须休息一下。好了，反正这一集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我去 Hong Kong Abrasso 的一些心得吧。那在这几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去逛完那个 Hong Kong Abrasso就那几天，就是到现在都有一点懒得发文，就懒得去做这些事情，因为真的就是在那几天把整个社交量能都用完了真的好累啊。就是去艺术博览会然后去这些跑这种艺术盛事嘛，因为你就得去，然后得去看，然后因为你都想要去到那里了，所以你就有一些活动或者有一些 party 你就得去走走嘛，就是人家约了你，或者是在那边很久没见的朋友，你就等还是去看一下只有三天的时间嘛，然后行程又排很满的情况下，你真的会把那个 社交能量用完了真的很累。因为对于我这种来说，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就是平常不喜欢出门的人来说，然后其实平常也没有那么爱见人的人来说啦，所以去密集的在社交真的是对于那个能量是极大的消耗所以我才说就是这种艺术博览会你真的不能参加太多，因为那个对于我自己的那个能量消耗真的是太大太大了有够累的好了，那这一集也差不多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应该会加入一些，就是我在这个 Hong Kong Abrasso 就是我们有把它抓出来一些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一些热度跟热点分析那下一集等我们资料收集的比较全跟爬的比较全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 social media 上面分析出来，就是在阿巴手这一个 week 里面哪一些画廊比较红，或是哪一些艺术家比较多人去做讨论，在网络上面，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下一集如果有做出来的话或是抓出来这些资讯跟资料是大可以使用的话，那我再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吧。好，那这一集先聊这里了，拜。